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解压法系列的第五篇，标题是如何避免情绪驱动下的交易冲动与错误决定。本篇导语：交易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负面情绪，如恐惧、傲慢等，这些负面情绪如果不加以管理，容易导致冲动和错误的决策，比如死抓头寸、买入时间不当等。本篇开篇，朱莉安在她的交易游戏中做了一些改进，减少头寸数量，对想法的质量要求更高，不再为了讨好经纪人交易股票。他还对一些高预测性的想法进行了调整，但他在保留交易存根方面仍然存在问题。他持有这些股票是为了等待即将到来的催化剂，或者因为他相信股票还有一段路要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鼓励朱莉安对这些交易进行分析，看看他是否应该在这些头寸上停留更长的时间以增加损益，或者他是否真的在这些存根头寸上亏损了。根据分析结果，朱莉安意识到，当他继续持有这些存根头寸时，是出于过高的野心，他需要在获利后完全退出这些交易。他还需要分析自己的统计数据，评估参与特定交易的各种战略原因，以确保有合理的理由继续参与，即使金额很小。许多交易者和朱莉安一样，发现傲慢和不安全感等负面情绪会导致各种交易错误。当交易者屈服于这些令人不安的情绪，以情绪而非理智为基础进行交易时，他们往往会放弃预定的策略，尤其是退出计划。在激烈的交易中，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的策略不适合当前的情况。他们忘记了在制定计划时的深思熟虑，也忘记了从长远来看，遵循整体策略往往会带来更多的交易利润。最大化赢家，最小化输家。在这些负面情绪的左右下，他们往往忘记了纪律和自我控制是通往成功的主要途径。市场是由恐惧和贪婪主导的。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恐惧会导致交易者为避免亏损而持有头寸，或过早卖出头寸。贪婪、傲慢和不安全感通常也会导致同样的错误，持仓时间过长或卖出过早，但原因不同。当交易者对这些情绪做出反应时，他们的动机是过度追求更大的利润。在所有四种情况下，恐惧、贪婪、傲慢和不安全感，犯错的并不是交易者的欲望，不愿亏损和大获全胜。错误是利用这些欲望为仓促和不明智的决定辩护的结果。在本章中，我想探讨一下这些负面情绪的一些方面，以便了解他们是如何在各种交易模式中表现出来的。从死抱着存根不放，到过激和冲动的买进或卖出，你会遇到一些与这些冲动做斗争的交易者。他们的例子说明了情绪化交易只是为了消除理性过程，而不是为了真正增加利润。第一节，负面情绪如何导致冲动行为。如果交易者不承认自己的负面情绪，并从中吸取教训，他们就会开始不仅根据自己的想法或知识，而且根据自己的感觉做出决定。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纪律，只凭一时的冲动进行交易，事后却后悔莫及。奈尔逊在一家正在下跌的石油服务公司中损失了两个点。他在入市前接到的几个电话让他相信这只股票会上涨。现在回想起来，奈尔逊说，他不应该根据几个关于债务豁免的电话就去交易一些他并不了解的股票，而这只股票在盘面上是下跌的。还有像安布罗斯这样的交易者，他没有具体的计划或策略，只知道如何才能在来年取得比上一年更好的业绩。他交易的行业非常多，远远超出了任何人所能关注的范围。他在银行业亏了钱，而这大概是他最了解的行业。 他根本不知道如何根据所交易行业的潜力来确定仓位大小和建立投资组合。当被问及他的问题时，他只是辩称自己投机取巧，依靠本能而不是纪律，追求机会主义收益而不是高额收益，所有这些举动都是冲动反应的结果，你可能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事实上，大多数人在面对损失时愿意承担的风险比面对收益时更大。例如，交易者在获胜的交易中更有可能过快的获利出局，而根据理论，交易者在亏损的交易中更有可能投入更多资金，或者至少投入更多时间，希望交易会出现转机，他可以赚回自己的损失，再加上一些损失。虽然听起来不合逻辑，但这是事实，大多数交易者都知道这是真的，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交易者在亏损时放弃承担更多风险的理由，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我们冲动的本性。人类总是根据自己的灵感行事，不幸的是，对交易者来说，这些灵感往往是错误的。无论是在获胜的交易中，还是在失败的交易中，只要交易者做出反应，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突然做出超出其原有策略的举动，他的决定就可以归类为冲动。在某些情况下，冲动会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从长远来看，冲动对交易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因为它使交易者失去了纪律性。你是否曾经在长途驾驶中决定抄近路，不是你熟悉的近路，而是地图上从高速公路上凸出来的一条线，你估计这条线可以让你的行程缩短20分钟。你是否走过这条捷径，却发现路上的山坡、弯道和坑洼实际上延长了你的行程，而不是缩短了？当交易者把注意力集中在目标上，而不是实现目标的策略上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被看似捷径、更简单、更快捷、更无痛苦的道路所诱惑，他们的眼睛盯着最终目的地，而不是眼前的道路。什么？你说，我以为目标很重要，是必不可少的，是成为交易高手的必要条件。但这正是误区所在，目标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现目标的过程。成功的交易者相信，如果他们为追求理想而做了一切必要的事情，理想就会自己实现。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概率法则表明，即使是错误的决定，有时也会导致有利的结果，而好的决定，有时也会导致糟糕的结果。但高明的交易者知道，如果他们始终如一地遵循自己的计划，就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如何才能避免负面情绪导致的冲动决策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最大的陷阱，让我们在这里讨论其中几个。第二节，模仿并不总是讨喜的。有些人将其称为从众或群体思维，这类似于我们年轻时经常听到的同伴压力。不幸的是，成年人也会受到大家都在做，我也必须做这种心态的影响。由于害怕错过别人都为之兴奋的事情，交易者往往仅凭两点信息或他们的朋友正在做的事情就跃跃欲试。因为每个人都有被接受的天性，所以交易者也有随大流的冲动，这可能导致他们选择与错误的大多数人在一起，而不是正确的少数人。蒙蒂是一名交易员，他的交易似乎都是基于他从对冲基金同伙那里听到的消息，他从来没有自己的观点，也没有自己的技术分析，他对石油公司的想法与石油团队的想法并不一致，但却与化工、能源、工业和其他股票相对应，他的盈利能力一落千丈，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所有交易高手都有一些基本概念，但还有很多方面必须单独锤炼，每个交易者都是独一无二的，他有不同的长处和短处，技能和知识，恐惧和突破点，因此适合一个交易者的方法不一定适合另一个交易者。 不幸的是，交易者有时会忘记这个简单的事实。看到同行的成功，他们可能会试图模仿他的行为。本特利看到纳尔逊在相对价值交易中赚了钱，就试图模仿他。这种努力使他在4个月的时间里表现得更像一个投资组合经理。在这段时间里，他基本上都在对冲，持有对自己不利的股票，或者用其他仓位对冲，结果损失比过去更大。在努力模仿纳尔逊的过程中，他偏离了方向，脱离了自己的交易风格。在我的劝说下，他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交易风格中，努力恢复正常的盈利能力。当他重拾往日的风格后，他开始感觉自己有了更大的力量。当被问及为什么会偏离方向时，他说他认为公司里的一切都在改变，他也应该改变。我建议他说，他的基本交易风格远比他想象的要根深蒂固，改变意味着调整和扩展他的风格，而不是在模仿其他交易员的动作的基础上彻底改变他。像本特利这样的交易者很少能认识到其他交易者为取得成功所付出的幕后努力，也很少能认识到自己的风格是多么根深蒂固。虽然模仿某些大师的理念是有益的，但冲动的模仿具体行动则是无益的。第三节，证明你的答案的合理性。有时交易员在面临冲动决策失败的痛苦时，会一错再错，再错再错。虽然公司里的其他人，尤其是他们的风险经理，可以看到一种模式的发展，但他们似乎视而不见。周围的交易员不禁要问，他们怎么会对自己的错误视而不见呢？但答案其实很简单，每次他们做出冲动的决定时，都会找到充分的理由说服自己这次交易会有所不同。不管是谁，也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一旦个人做出决定，他们往往会寻找信息来证实该决定是正确的，并否认任何表明其选择是错误的信息。这种先入为主的做法是有害的，因为交易者无法获得清晰的信息。正因为如此，那些行为不理性的交易者即使在面临亏损模式时也会说，发生了什么事儿？一切似乎都表明我是对的。研究表明，交易者甚至会在事后重新规划自己的记忆，以便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正因如此，我一直建议交易者写交易日志。通过写下你当时的想法、行动和感受，你就能准确地反映出事件的真实情况，而不是对你情绪反应的另一种解释。第四节，未能设定目标。前面我讨论了一些交易者如何将全部精力放在结果上，也有一些交易者走了另一个极端，太不重视目标。虽然必须专注于实现目标的策略，但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设定目标，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出于各种原因，许多交易者都不愿意这样做。也许是害怕失败，如果从不设定目标，就永远不会感受到无法实现目标的痛苦。也可能是对承诺的厌恶。问题是，如果你没有目标，你的交易行为很可能会反复无常，难以预测。例如，卡麦勒抱怨市场的不确定性，感到身心俱疲，但他拒绝设定目标的想法。他说，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赚钱，但卡麦勒认为，只有当他信念坚定时，他才能做到这一点。他想用坐享其成的方式，而不是更系统地进行交易。他没有意识到的是，通过确立目标和更有意识地进行交易，他可以使用更多的资金，赚更多的钱。另一位交易员凯里有一套精心设计的系统，用于历史跟踪他的交易。他仔细记下自己做对和做错的地方。他希望每年能有6次大的交易，届时他的整个投资组合将获得3%的利润。与此同时，他希望每天都能进行交易，但还没有形成承诺具体目标的想法。他说，这一切都取决于市场会给我什么，而近期市场一直波澜不惊。凯里还不明白， 不设定目标会助长他冲动的交易风格，使他无法利用现有的机会。没有设定目标的交易者可能会因为大获全胜而兴奋不已，但也可能会经常经历失败的痛苦。第五节，避免心理陷阱。那么交易者该如何避免这些心理陷阱呢？首先，他们需要对自己的能力有现实的认识。交易者需要设定既不太容易也不太难达到的目标。除了简单的设定目标外，还必须考虑建立一个既可达到又具有挑战性的愿景。如果交易者设定的目标过高，他们很快就会气馁，并开始出于情绪反应进行交易，试图一蹴而就。其次，交易者需要思考自己的假设。假设市场总是造成亏损的因素，这并不诚实。假设你的同事总是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这不是明智之举。假设一个目标是不必要的，这是在为自己的失败埋下伏笔。想想你的假设，质疑自己的信念，剖析他们，考虑如何更现实的思考和行动。请记住，纪律是追求理想的重要标准。然而，纪律并不等于僵化，它并不否定灵活性的必要性。顶级交易者认识到，市场处于不断起伏的状态，因此交易过程也需要不断变化和适应。适应和冲动是不一样的，要有足够的灵活性，在仔细考虑有效信息的基础上做出改变。随着交易者对焦虑耐受力的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也会增强，能够更容易地相信自己，更准确地解读市场，更迅速地对意外情况做出反应。这再次说明了如何评估形势的重要性。如果你只关注结果，你很可能会有很多冲动的决定、糟糕的过程、暂时幸运的结果，但总体上是失败的。但是，如果你设定目标、制定战略，并专注于过程本身，你就很有可能持续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研究表明，临时做出决定的人更容易出错。当时间紧迫时，他们倾向于使用经验法则或自己的记忆来做决定。当交易者焦虑并试图快速做出决定时，这些标准通常会将我们引向舒适的事物，而舒适的事物往往根本不正确。此外，焦虑会消耗我们大量的心理能量，因此，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认真客观地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因此，冲动的交易者只需放慢脚步，就能从中获益匪浅。从不同角度看待每一个决定，要明白，虽然过去可以提供线索，但未来永远不会有明确的定义。做工作，从各种渠道寻求信息，不要急于求成。虽然有些决定必须当机立断，但很多决定并不如此。如果可以等一等，那就等一等，等你再多考虑一下。不要冲动行事，不要惊慌失措，也不要利欲熏心，而是要坚持到底。交易前制定的行动计划越详细，你就越不用担心会因为恐惧、傲慢或不安全感而做出反应。交易解压法系列第五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盈利的交易者是否具有某种类型的性格？答案是否定的，没有哪种性格类型一定比其他性格类型更适合交易。不过，成功的交易者确实有几个共同点。交易解压法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